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8日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川普总统星期二将宣布是否要退出伊朗核协议；白宫要求中国不要威胁美国企业；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川普盛赞经济数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川普总统说，他星期二将宣布是否让美国退出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并对其重新实施制裁。伊朗核协议是2015年达成的，协议缓解了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交换，伊朗的核项目受到限制。川普经常批评这项协议是灾难。他说，协议一点儿也没有制止伊朗测试弹道导弹，并说，按照协议，对伊朗核项目的限制最终肯定会到期。但是他一直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包括欧盟在内希望美国不要退出协议，另一方是指责伊朗说谎和作弊的以色列。两个星期前访问白宫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知道伊朗核协议并不完美，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方案 B。英国外相约翰逊星期一在华盛顿游说川普政府高级官员不要撤出协议，他会晤了国务卿蓬佩奥，随后还将与副总统彭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会谈。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这是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美菲两军的第二次肩并肩年度军演，而且这一次军演的规模比上一次更大。杜特尔特出任总统后，立即寻求跟中国修复关系，并扬言会终止跟美国的年度联合军演。此次联合军演的启动仪式星期一在马尼拉菲律宾军队总部举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在开幕式上说，军演将继续强化我们两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深入与持续的承诺。但是菲律宾官方表示，两军的年度军演将再次以人道救援为主，并避免在南中国海举行海上练兵。马尼拉当局还试图淡化媒体对美菲肩并肩年度军演的关注，并强调这些军演不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城镇地区的恐怖主义以及提升自然灾害后的救援力度。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星期一发布的消息称，两军的联合演习集中训练执行各项使命，包括人道救援和反恐，但也包括其他联合军事行动。美联社的报道说，这次的军演包括了两栖登陆和实弹射击演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周末警告说，在朝鲜半岛局势正在走向和平与和解的时候，美国不应该把平壤的姿态误解为示弱。朝鲜官员还批评美国对外声称的川普总统施压与制裁是驱使朝鲜走向谈判桌的原因。对此，美国国务院官员昨天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目标不变，会继续对平壤政权施加政治压力与制裁，直到完全实现去核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在韩国和朝鲜签署所谓的板门店宣言之后呢，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政府已经开始撤除位于边境这个用于宣传用的高音喇叭，来实行这个板门店宣言的内容。我们知道两韩的紧张关系呢也降低许多。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今天告诉美国之音，华盛顿在朝鲜非核化立场上面呢，可以用四个 英文简写来形容，那就是 CFID， 也就是呢完全的、可以核实的以及不可逆转的非核化。美国的目标是希望看到在朝鲜半岛所有的大规模性的杀伤性武器，包括了核子武器以及生化武器呢，被永久的撤除。而在这个目标达成之前，美国还是会继续对平壤政权来施加压力，并且施加制裁。另一方面呢，韩国驻美国的大使，他今天出席了在智库战略与研究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他表示呢，最近所举行的两岸峰会以及所签署的板门店宣言有几点值得令人注意的新发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说。
North Korea is demonstrating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ttitude this time.
朝鲜这次表现出根本不同的态度。首先，在朝鲜的一次党计划会议上，平壤宣布将关闭核试验设施，并且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建设经济。第二，两韩峰会之后，板门店宣言全文中包括了完全无核化的共同目标，这个宣言刊登在朝鲜日报中。现在整个朝鲜人民都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道路。第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将履行承诺，本月关闭一个核试验场，并承诺他将邀请外国的专家和媒体，让整个世界能够见证平壤迈向无核化的第一步。美国总统川普和金正恩之间计划中的会晤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奠定基础。首先，如何把缓和紧张的姿态转化为具体的进展？其次，如何确保朝鲜不会退出这一进程？
韩国总统文在寅呢，他计划5月22号访问白宫，预计他将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详细的说明两韩峰会的细节以及一些进展。而目前呢，朝鲜日报报道说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金正恩之间的会谈有可能在6月的第三个礼拜在新加坡举行。那么有一个新闻呢，没有被美国的媒体广泛的报道，那其中就是金正恩呢和文在寅见面的时候呢，文在寅曾经当面交给金正恩一个 USB， 也就是电脑的记忆的光盘，那里面呢存有朝鲜半岛经济发展的一个路线图。前美国国务院的高层官员今天也在这场研讨会当中表示，金正恩呢比他的前任，也就是他的父亲和祖父，更加的希望朝鲜迈向经济改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贸易代表团上星期在中国进行了短暂的谈判之后回到美国。今天白宫说，下星期中国主管贸易的官员将到美国来继续谈判贸易问题。而中国政府对美国航空公司施压，将台湾、香港、澳门等列为中国的一部分。白宫周末发出强烈声明，要求中国不应将政治审查强加到美国公司头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团是由这个财政部长努钦，还有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啊，还有白宫的这个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率军的这个代表团呢、在上个星期四5月3号在中国进行了两天的谈判。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5月5号他在这个一个税制改革的论坛上呢，他就这样说呢，他说呢，我的代表团刚从中国回来，我们将重新进行与中国的贸易，因为几十年来这一事是单行道，我们不能够再让这继续发生，我们将会这样做。我们对于习主席有很高的敬意，而我们对中国也有很多的尊敬。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被问到了为什么这个代表团回来之后呢，白宫方面一直没有很明确的声明或者消息说到底是谈到了什么的样的成果。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是表示说代表团已经向川普总统简报了，而且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下星期会来到美国继续谈判。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The president had briefing.
代表团成员今天上午向总统汇报了此行。川普总统和习主席有很好的关系，我们正着手于一些我们认为将对每个人都很好的东西。中国首席经济顾问副总理将在下星期访美，继续与总统的经济团队进行讨论。
是的，那我们根据一些美国的媒体的报道呢，知道说这个代表团当时在中国的时候谈到了几项重要的事情，包括说要求中国从六月份开始要在一年之内将这个贸易顺差减少$1000亿，那么之后呢，在之后的第二年再减少$1000亿。那么对此呢，中国的有些学者跟分析家已经表示，这是不大可能办到的事情。那此外呢，还美方还要求说，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当中要停止对于先进制造业的所有补贴。那么呢，另外还要接受美国可能会限制中国制造2025产业的进口。那么同时呢，还要阻止中国的网络间谍进入到美国的商业的网络等等啊。那么北京方面呢，也提出了一些他们的要求，例如说希望是美国要放宽可能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商品出口的限制。那北京也表示说呢，愿意要降低贸易壁垒，但是先决条件是美方也要来降低贸易壁垒，尤其是在这个军方以及民用两用的这个高科技商品的出口啊，在这方面呢，中方认为说美方有很多的限制，导致中方无法顺利到美方出口。那么在上个星期呢，这个美方的贸易代表离开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们并没有对媒体多说话，也就是说并没有谈到很具体的成果。那么今天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表示了，他就说这个副总理刘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个星期将会来到华府继续谈判，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谈出个结果来，是否在这个美国的其中大选之前能够说谈到一个让双方满意，而中国不会对川普总统的潜在选民农业州的选民寄出关税，那我们就要大家很多的这个投资人呢现在都是这个非常的关注。那么此外呢，我们在星期六也看到了这个过去一阵子呢，中国政府一直以威胁的语气来要求美国的公司要将台湾等等地区呢列入在这个中国的一省之内。那么呢他上个星期是要求着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以及美国航空公司将中国香港以及澳门列在中国的底下。那么呢白宫在5月5号的星期六中午则是发出了强烈的声明，要求中国不要威胁美国的公民以及企业。那么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总统反对美国的政治正确，而他也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抵御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强加于美国公司以及美国公民。4月25号，中国民航局管理局致函38个外国航空公司，包括一些美国航空公司，要求这些公司的网站以及广告资料当中修改对台湾、香港以及澳门的称呼，使其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标准。这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是日益增长的中国共产党欲将政治观点强加于美国公民以及私营公司的政治正确的努力将受到抵御。美国尊重私营公司与客户交往时享受广泛的自由，不论在美国还是国外，但是这种尊重对于一个强劲的全球市场非常必要，而美国强烈反对中国企图迫使私营公司在他们的公开信息当中使用带有政治意涵的特定语言。我们呼吁中国停止威胁和胁迫美国航空公司与公民。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呢，特别强调了，如果一旦美国的公民以及美国的这个私人企业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威胁，白宫一定会挺身而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美国最近的劳工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持续温和上扬，这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发展。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川普总统大力赞扬经济数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经济情况通常会影响选民态度。上周五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失业率在近20年来首次降至4%以下，这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是重要的新闻。
有很多工作，很多工作机会，很多公司多年来都没有招聘，现在却有工作机会了。
川普总统接任时，美国经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连续7年温和增长，之后经济继续扩大，而且有时候还高速增长。比如说川普刚刚上任时，美国股市的连续上涨。
大选之后，股市上涨了近35%，想想近35%，想想这个数字。
共和党人说，这是他们通过川普时代的标志性议案的作用，削减个人和公司的联邦所得税。
Tax reform is making a real difference for our workers.
税收改革的作用每天都能在员工的身上体现。我们看到了奖金、工资上升、更好的福利、更多拿回家的钱。正因为税收改革，经济蓬勃发展，更好的日子还在未来。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则指出，工资发展仍然缓慢，税收改革是有成本的。奥巴马政府时期几乎减半的联邦赤字再一次开始上涨。
这是为收入最顶层的人向别国借钱来实现的税收改革。削减税收是有成本的，你要为它买单。
经济发展的一些负面因素能够检测目前的发展是否能够继续。利率上涨，同样上涨的还有油价。近几个月华尔街出现动荡并有小幅下跌，与此同时贸易摩擦，特别是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抬头。如果这些关税威胁进一步发展并成为现实，那么就不仅是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出现双输的局面，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会出现三输的局面。这两个国家占全世界 GDP 的近40%。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表现是选民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很多观察家都认为，这是对于川普时代共和党领导的一次公投。只要美国经济有强劲而引人注意的表现，目前的政府结构可能将不会改变。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香港一个反对党领袖在纽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奉行的自由民主价值正遭北京侵蚀的现实，也呼吁美国政府不要让尊重自由贸易的香港受美中贸易紧张的负面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的第二大政党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星期一在纽约出席一个讨论会以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此行要传达的一个主要的讯息是要告诉国际社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用中国模式的价值来取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长期实行的价值，而他们在香港正在为捍卫这些价值而奋斗。我们来听听梁家杰他是怎么说的。
香港呢是一个就是奉行了一些价值跟制度是同跟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国家呢都是一样的嘛。那么如果现在中共啊是要挑战这一些价值跟这些制度，那么香港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这一些自由民主国家奉行的制度在华人的社会，在华人的文化里头也是可以行得通，而且呢在香港呢已经证实了，就是不单只是行得通，还是可以呢开花结果的。所以当我们是为要捍卫这一些制度跟价值来打一个保卫战的时候，希望我们不是孤单的。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今天举行香港未来讨论会，那么主持会议的呢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副主席，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梁家杰在回答拉塞尔和与会者问题的时候表示，香港现在仍然是全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要让香港保持这个地位就必须继续保持香港的法治和言论自由。他说他希望习近平早晚会认识到，如果香港不再能维持其国际交易和商业伙伴的信任，那么对中国大陆也不是一件好事。针对中国大陆的宣传机器指责香港雨伞运动是在搞港独，梁家杰说，其实这是中共用以攻击香港公民运动的一种虚假的指责，其目的是为了使可以指控叛国罪的基本法23条得以立法成功。跟梁家杰一同与会的还有公民党的党魁杨岳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 他们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让香港避免受到美中贸易紧张加剧所会产生的这种负面影响。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要非常肯定的告诉美国的朋友，不管是朝还是野，香港是在基本法底下一个独立的关税区，那希望他们也知道香港从来都是一个推崇尊重自由贸易的一个社会，那希望他们不要把这个贸易战呢也波及到香港。
梁家杰和杨月桥是应总部在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的邀请来美访问的。12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他们还将在纽约华埠的联城公所与纽约的华人举行讨论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为契机，习近平在中国推动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他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万言讲话，强调这位共产主义开山鼻祖的学说仍然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中共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连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大造声势，让沉寂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死灰复燃，包括政治局集体重温共产党宣言，北京高调举行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等等。马克思强势回归传递了许多令人不安的信号。习近平为何大力推崇以推翻国际主流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为宗旨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他真的要在中国取消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重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路吗？带着这些问题，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访问了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当被问到如何看马克思主义在国内死灰复燃的现象，胡平说，习近平再次自己给自己抬轿子。他说，
这次中共高调纪念马克思，就让人担心中共是不是要回归毛泽东，回归原教旨，是不是又要对内消灭私有制，对外输出革命啊？那依我看呢，这次高调纪念马克思，首先一点，那还是强化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就像习近平本人在5月3号视察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他亲口的讲的，他说现在最对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最好纪念，就是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好、贯彻好、宣传好、贯彻好啊。那他当然他这里头他很谦虚了，没有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前面自己的名字给加上去啊。那实际上他话讲的很简单，那意思就是说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就是学习我的思想。那么他就说得非常直白了，这里就是，也就是又一次我们看到习近平自己给自己抬轿子。另外就在那个举行了两天的这个中央举行的纪念马克思的大会上，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也做了长篇讲话。而王沪宁讲话的要点呢，就是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再有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央党校的那个学习时报刊登了全国10家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谈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的体会，那其中都谈到呢，那就是就说习近平讲话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那么他们的任务就是着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然后你再看央视新闻有一篇报道就是习近平这样纪念千年第一思想家那个报道并不长，那报道就是很有趣，就是他一段文字讲马克思的生平，接下来一段文字就讲习近平的生平，再接下来一段呢又是讲马克思的生平，紧接着呢又是讲习近平的生平那整篇报道呢，那就除了马克思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还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那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社会跟当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呢？胡平是这样说的。
我当然不同意习近平这种说法。今天的中国现实和当年马克思所预言的以及马克思所主张所倡导的都是面目全非。我们说中国今天的现实这个已经和马克思所说的完全面目全非了啊，那我们这话是夸他呢还是在批评他呢？那我们是不是认为应该和马克思主义说的一样才好呢？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今天中国可以说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的还是马克思那一套，还是社会主义那一套，但是呢其实搞了大量的所谓资本主义。那么这么说他我们是批评他挂羊头不对，卖狗肉不对，还是该卖羊肉呢，还是这个羊头本身就不对呢？所以这里我觉得当然就要区别，就有必要区分清楚。那第一呢，当然我们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错的，当年毛时代去这个搞共产革命消灭私有制啊，那固然那都是错的啊。而你现在到了邓时代之后呢，多少放弃了那些东西，引进那些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些东西照理说并不是，这些东西本身我们并不见都反对，而且我们认为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呢你依然挂着羊头，而且你并没有因为你过去犯的那种严重的这个罪错而这个引咎辞职，也不同意这个开放政治，相反呢还要继续的这个打压自由民主的力量，因此呢你就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讽刺，就是你一方面还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一党专制，以共，但同时呢又使得这个自己成了这个当代这个最大的这个不但在政治上的这个垄断着全部政治权利，而且呢也使自己就是你大到地主资本家起家，现在你成了地主资本家，你借经济改革的名义这个把属于人民的财产变成了你自己的财产，因此这种私有化本身也是有我们要批判要否定的。所以现在问题呢，你而现在让人担心的是呢，习近平现在高调的这个讲马克思啊，那使人担心的呢就是连这一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一点点进步他是不是都会放弃掉，是不是要回归过去毛泽东那一套，会那样的来对中国来说呢，那当然的状况就是雪上加霜。
那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国内死灰复燃的现象呢？张立凡说，中共穿着马克思的衣服演着一出不好演的现代戏。他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第一是毛，第二是习，现在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白话。那么这个有点像马克思当年有一段话，他就讲说他们怯懦的这个呼唤亡灵，然后呢穿着古代的衣服来演出这个一个当代的活剧。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只是把这个马克思的衣服穿上，然后呢演的是一个现代戏。但是这个现代戏其实不太好演，为什么说邓小平对于姓社姓资问题他强调要不争论呢？因为一争论就露馅。所以实际上这个邓小平搞的这个改革开放就是对这个毛时代以来这种山寨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反动，就是说不搞那一套了。那么所以是不能争论的，他是用这个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其实是在搞资本主义了，那当然就不能争论了。还有一个不能争论的范例其实就是金家王朝，马克思的著作在北朝鲜那是禁书啊，但是不能够给老百姓看的只能宣传主体思想。所以你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活干的是一个很蠢的活，我也不知道这个意识形态的主管他是怎么搞的。过去搞三个代表吧，我觉得还能够收拢一些人心，让大家可能还能跟着走后来搞科学发展观就已经差点了，现在又搞这一套，我就不知道这个脑子是怎么想的，我总是觉得这里头有问题。
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与马克思有什么关系呢？张立凡说，专政是当今的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的唯一联系。他说，
这个马克思最著名的文章就是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平普鲁士最近的书报警察令》，他就讲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都是自由，都是泡影，而且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他是肯定的善。而且他还写过这个《论新闻自由》，他还说缺乏新闻自由是对人类的致命打击。那这样的教条，我发现这个高喊马克思主义的政权，他们完全违背了对吧马克思老祖宗的教诲。那至于说他到底这个改革开放40年跟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呢？我觉得还是有。这半毛钱的关系其实就是专政，或者说是有产阶级专政。因为马克思他的基本理论无非一个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呢就是讲阶级斗争。哎，他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这是他第一个支柱。还有一个支柱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那他反对什么东西呢？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反对自由贸易。他现在又更时髦的词就是全球化，这些东西都是马克思反对的东西啊。那他要建立什么呢？他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搞计划经济，要搞生产资料公有制。他用什么手段搞呢？暴力革命，也就是毛泽东讲的那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中国当局以受贿罪判处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国家媒体新华社星期二发布消息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孙政才受贿案进行一审公开判决，说经查明，这位原重庆市市委书记在担任北京市、农业部、吉林省等各级领导职位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1.7亿元，并对他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消息说，孙政才在宣判后当庭悔过，表示接受判决，绝不会上诉。观察人士说，反腐肃贪往往是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被判刑的官员即使上诉也不可能推翻原判。中国与韩国恢复了中断2年多的防务政策对话，双方对彼此的防务和军事政策各有期待。据韩国主要的新闻社韩联社的报道，两国国防部主管政策的官员星期一举行了工作级会谈，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地区安全事务以及未来的双边合作。韩国与中国国防官员上一次举行类似的工作级会谈还是2016年的1月。在韩国决定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后，中国决定中断与韩国定期举行的防务政策对话会。韩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声明说，韩国官员在星期一的会谈中向中方通报了4月27日韩朝峰会的成果以及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双方还讨论了防务合作与交流计划。不过韩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韩方在会谈中要求中方采取措施，避免中国军机闯入韩国航空识别区。韩国称，中国军机今年年初以来至少3次未预先通报就进入了韩国的航空识别区。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学者说，在新疆因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而被关进中国当局设立的再教育中心的人数可能接近100万。有学者警告，维吾尔民族正面临一场生存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长期研究新疆问题的美国新奥尔良罗耀拉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莱恩·图姆5月4号在华盛顿的一场讨论会上说，
以我们能获得的最好的数据来看，维吾尔群体中的5%到10%因为他们的民族身份而成为了这些再教育中心的目标，这意味着人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
新疆官方媒体都曾报道过这些被称作去极端化培训班或教育转化培训中心的场所，这些中心通常由学校或其他政府设施改建而成，有些则是专门修建。有报道说，新疆的在教育中心内部条件恶劣，被关人员常遭折磨和虐待。美国学者图姆说，被关进在教育中心的可能还包括一些人数不详的哈萨克族人和回族人。
所有我们这些从事新疆和维吾尔族研究的人都认识一些现在还被关在在教育中心的人。在新疆，你找不到一个家里没人进过在教育中心的家庭。一个家庭常常有好几个，甚至是十几个被关在这些在教育中心。因为家长被关进在教育中心，很多孩子没有了父母。新疆一些孤儿院因此目前面临很大压力。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前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说，有一名在教育中心被关过的哈萨克族男子后来向外界透露，在教育中心的管理员告诉被关押者不要再当穆斯林了。格雷夫说，
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在教育营的目的是抹去他的穆斯林身份。这些是强烈的信号，表明这是某项政策的一个先声，至少是开端。这个政策没有明说的目的，其实就是摧毁维吾尔民族。
美国官员对中国在新疆进行法外关押的做法表示过担忧。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劳拉斯通在今年4月18号曾表示，中国当局在新疆关押了数万人。他说，这种所谓的在教育中心描绘的情况让人感到震惊。他呼吁中国当局实行一种更透明、更负责的制度。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正在与美国贸易商官员协商，希望争取台湾得到美国对钢铝产品课征关税的豁免待遇。不过官员说，美国希望台湾厘清输送到美国的钢铁产品中的含中成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经济组组长陈正奇上星期五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川普总统公告将依据对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的国安调查结果对进口钢铝产品课征关税后，台湾与美国的沟通即未曾中断，希望能为台湾争取到国家豁免。尽管台湾输美钢铝产品在美国整体进口中只占大约2%到3%，不过陈正奇说，美国在意的是台湾钢铁制品中有多少成分来自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源头。陈正奇说，
从美国来看，认为全世界的这个钢铝的贸易问题在于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源头在于中国大陆，所以呢，他就希望世界各国呢都能够共同合作来讨论和解决这个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呢，他也有请我们也要去了解我们的钢铁产业里面所使用的这个中国大陆进口的钢铁所谓的含中成分，那如果这样再卖到美国来，会不会对它的产业造成冲击？所以我们政府也跟业界在密切的联系讨论，来厘清这个部分的问题。
陈正奇还提到，川普政府是出于国家安全理由而征收钢铝关税。陈正奇说，
美国主要就232的这个钢铝国安调查，美国的出发点认为这个钢铝产业是它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的基础产业，所以呢他非常在乎的是说，如果外国进口的钢铝啊，这个对于美国的国内产业造成冲击，让他这个钢铁厂一家一家的关门，以后要在未来要再点火，要付出很高很高的成本，所以他要维持一定的产能跟产量。
美国总统川普3月8号公告，依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对钢铁和铝制品的国安调查采取措施，开始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及日本的进口钢材及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但一些盟友得到暂时豁免权。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曾经到华盛顿与美方谈判，希望能为台湾也争取到豁免待遇。不过，白宫4月30号宣布对韩国、阿根廷、巴西与澳大利亚永久豁免征收关税，对欧盟、加拿大及墨西哥维持暂时豁免，而台湾并不在这次豁免权的名单上。台湾财政部4月17日公告，为争取台湾被美国纳入关税豁免，保障业者权益，将对中国销台的5项钢铁产品展开反补贴及反倾销调查，以免中国为消化产能以低价将钢铁制品出口到台湾，损及台湾业者利益。台湾官员说，已向美国提出中国钢铁制品不会从台湾转进美国的保证。台湾经济部长沈荣津说，美国是台湾钢铁首要出口市场，受到影响的钢铁产值估计大约13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1月，美国进口钢材的前10大来源排名依次是加拿大、欧盟、韩国、墨西哥、巴西、日本、台湾、中国、俄罗斯及土耳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未能在报名截止日期收到世卫组织的邀请函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不需有挫败，中国国台办则表示不能参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5月7号是世卫大会报名的截止日期，尽管台湾此前透过友台国家积极游说，但仍未收到以观察员身份参加5月21号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大会的邀请函。台湾总统蔡英文7号在接受台视新闻台独家专访时表示，不需有挫折感，只要持续积累，这些机构终将考虑，不管再强的政治压力都必须接受台湾。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得到的这种国际社会的支持是越来越多，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因为我们所采取的价值是跟国际社会的价值是相同。我们虽然是说或许我们一时进不了 WTA， 但是国际间的这个支持是越来越强烈。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继续努力，到了有一天这些机构不得不考虑，再强的政治压力他都必须接受台湾。
蔡英文还表示，不要因为一时不能参与就不做了，只要台湾持续的做，持续的积累，让国际社会都认知到台湾是重要的，台湾应该是国际组织的一员。蔡英文还告诫台湾人民不要有挫折感或失败主义，要持续不断的努力，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的重要性。台湾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对未能获邀表示遗憾。声明说，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不仅符合其宪章宗旨和普世人权价值， 也可使台湾与世卫组织和世界各国齐心推动全民健康覆盖，共同达成提升全人类健康水准的核心目标。声明还敦促世卫组织正视台湾长期以来与世卫组织会员国建立的医卫伙伴关系，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与健康人权做出的具体贡献，以及台湾为全球防疫体系重要的一环。声明还感谢台湾的友邦、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国内外各界重要人士及国际医卫团体，以各种具体行动表达支持台湾参与第71届世卫大会，欲请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与会。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8号也发表声明，严正抗议中国大陆以其片面设定的政治主张持续打压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声明说，北京当局错误引述联大2758号决议及世卫组织25.1号决议与其所谓一个中国原则连接，企图以政治理由排除台湾的参与，不仅违反世卫组织宪章，也剥夺台湾人民的权益，暴露出北京当局根本无意改善两岸关系。陆委会的声明还呼吁中国当局不要推卸责任，转移焦点，切勿将政治因素凌驾在台湾人民健康安全之上。中国当局一再伤害台湾民众情感与权益，只会冲击两岸关系的发展。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7号发出新闻稿说，导致台湾今年仍不能参加世卫大会的原因是，民进党当局迄今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不能参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安峰山说，中国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他说，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理所当然应按照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 25.1 号决议所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安峰山强调，台湾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制度化交往才能得以延续，两岸也才有可能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进行协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指出，台湾今年再次未能收到世卫组织的邀请，主要因为目前的两岸关系不佳。
台湾的外交其实还是跟两岸关系很密切啊，因为大陆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所以如果两岸关系不改善啊，尤其是大陆呢认为两岸关系的改善必须要建立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如果台湾政府这边不调整政策的话，我们的国际参与啊，那是一样会受到限制啊，包括像最近多美尼加也甚至跟我们断绝邦交关系，所以这个都反映出两岸关系一个不利啊，所对台湾产生的外交情势的影响。
王高成教授说，目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主要是双方有各自理念的坚持。他说，两岸任何一方如果能够主动调整各自的政策，双方的关系可能会有转机。他表示，台湾国际参与的突破获利的是台湾，大陆没有必要特别给予台湾优惠。如果台湾要争取自己的国际空间，恐怕台湾自己必须先要调整其两岸政策。他指出，马英九政府期间调整了两岸政策，台湾因此获得了国际空间，这一点值得蔡英文政府参考。台湾今年很早就开始透过其友邦和理念相近的国家为台湾争取参与今年的世卫大会而努力。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超过10个友邦已经为台湾致函世卫组织，要求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列入今年的世卫大会议程。李宪章说，台湾外交部计划5月20号在日内瓦举行外交酒会，邀请有关国家的政府官员出席，举行双边会谈。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将率团赴日内瓦，并举行国际记者会。台湾的数个民间团体将在世卫大会期间在日内瓦举办台湾医疗和世卫大会议题相关的展览，包括台湾无国界医院展、 向世界展示台湾有能力、有意愿参与国际组织。台湾非政府组织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王必胜说，台湾最终未获邀请参加世卫大会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会前往日内瓦，用各种方式和管道参与跟世卫大会有关的活动。
虽然不能进场做观察员，可是我们在周边办了很多活动，那也跟很多的这个政府的部门或者是民间的部门举行多边或双边的这个会议了。我想实质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
王必胜秘书长介绍说，今年从台湾前往日内瓦的政府和民间团体总计超过200多人。今年的世卫大会将于5月21号至26号在日内瓦举行。从2009年开始，台湾连续8年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但是由于中国的阻挠，台湾去年未能获邀参加世卫大会。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选民11月将前往投票站，这场中期选举事关重大。共和党对参众两院，特别是众议院的主控权面临重大考验，选举结果也可能会对川普总统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川普已经开始注意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最近在密西根州举行的竞选风格的集会上，川普总统加大了对民主党人的压力。
11月投民主党一票，就等于是投开放边界和纵容犯罪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川普试图鼓舞支持者的激情，让他们踊跃参与11月的国会选举，预计民主党人将在选举中攻城略地。
我们必须走出去，必须拼死战斗，我们必须拿下众议院，也必须拿下参议院。我认为在参议院选举中我们会打得很漂亮，在众议院选举中也会打得很漂亮，因为经济很好。
民主党人正在组织起来，亿万富商汤姆斯特耶鼎力相助。斯特耶希望民主党夺下众议院后将在明年弹劾川普。
我们现在知道这场党派斗争将成为为美国灵魂而战的激烈战斗，而我们人民必须赢得这场战斗。 The people
have to win this battle.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偏低，这在11月的选举中对共和党人不利。
他的数字处在低水平，不是历来最低的，但民众对他的工作表现的赞成率在41%或42%左右。他的共和党基本盘仍然坚决支持他，但他也激起了很多民主党人斗志要反对他。我们在特别选举中就看到形势对共和党人不利。
此外，大批共和党议员已经宣布今年退休，这也给民主党人攻地盘创造了机会。中间派民主党组织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
这是真正的悲观迹象，即使是众议院议长也决定不竞选连任了。自从唐纳德·川普当选后，民主党人在每一场竞选和特别选举中都有超常表现。
布鲁金斯学会的比尔·加尔斯顿认为，对川普来说，共和党人哪怕只失去国会议院，也会造成重大的政治后果。
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将阻止行政当局的立法议程，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将阻止行政当局的人事任命。
川普今年可能会花很多时间踏上助选征途，他明白失去几个关键的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席位可能会意味着失去共和党人在国会的多数党地位。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 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最近访问中东的旅途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表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是美国的首要考虑，最首要的安全担忧是伊朗。伊朗通过支持傀儡民兵和恐怖组织使整个地区不稳定。蓬佩奥说，伊朗是世界上恐怖主义最大的支持者，我们决心要确保他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也门，伊朗已提供军事装备、资金、训练来继续支持暴力的胡塞武装组织，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胡塞武装组织继续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瞄准红海航运，威胁沙特人民。美国会继续协助沙特阿拉伯满足他的国防需求，支持他守卫自己国界的权利。同时，一个政治解决方案是促进也门长期稳定的唯一方式。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统一支持新的联合国使节推进结束内战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努力。由冲突和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状况在也门造成的政治和安全真空，一直被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当这些组织获得了安全避风港，美国国土就受到威胁。穆斯林主要国家在世界上带头抵抗恐怖主义和激进化是非常重要的。蓬佩奥说，美国准备好与沙特阿拉伯站在一起，追求共同的利益和安全。但是川普总统说，中东国家不能等着美国的力量来为他们摧毁恐怖主义，穆斯林国家必须愿意承担这个负担。蓬佩奥说，如果我们要一起战胜极端主义，抵抗恐怖主义军队，我们都必须诚实地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它所引发的伊斯兰恐怖组织所带来的危机。这确实指站在一起抵抗对无辜穆斯林人的谋杀、对妇女的压迫、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对基督徒的屠杀。美国强烈支持沙特阿拉伯对2030年的愿景和推动包容、尊重、经济发展和赋予女性权利的改革议题。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